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在小时候啊，多多少少都有玩过那个火车，对不对？然后火车呢，它一定要经过这个轨道啊。那当然，这个游戏可能是比较多的这个男孩所玩的哈。那女生可能就喜欢玩这个洋娃娃。但是呢，花儿姐姐今天其实要讲的就是跟轨道有关的这个科技新知。那轨道呢，除了刚刚讲到说，哎，可能在铁路的技术当中会有铁路轨道，事实上呢，其实在数学的领域里面，还有在天体力学以及航空的领域里面呢，也都有很多的轨道这两个字的出现。比如说呢，在航空领域里面，我们就会听到有地心轨道，有这个月球轨道，有行星轨道，有卫星轨道哦。
将你最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里面哦，花儿姐姐要讲的都是跟在航空领域里面呢有关系的两个这个新科技的一个发明哦。虽然这个科技已经是发展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啊还是不断的创新哦。那我们今天呢一样透过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介绍两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会使用的这些科技。那我们先来看的是太空梭啊，太空梭，小朋友知道太空梭啊？太空梭呢，其实就是在空中啊，其实它跟火箭呢，好就是一样，都是在空中的，但是还是有差别的。花姐姐啊，先把太空梭啊，这个它的发明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待会我们再来聊哦。太空梭和火箭的主要差别是，它多了一架外观像飞机的轨道飞行器。当太空任务完成之后，太空人就可以搭乘轨道飞行器返回地球大气层，并且降落在机场的跑道上。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在1981年发明了太空梭，它以高速重新的进入大气层时，机身会跟空气产生剧烈的摩擦而燃烧，温度高达数千度，因此机身表面贴满了耐热的陶瓷来隔绝高温。太空梭的飞行速度超过每个小时28000公里，绕地球一圈只需要90分钟。哇哦，绕地球一圈只需要90分钟，哎，是不是太厉害啦？太空梭呢，其实它也是具备有优点跟缺点的啊。花儿姐姐呢讲一下它的优点啊，就是可以重复的使用，而且可以降落呢在机场，可以把故障的卫星呢送回地球来修理。而军用的太空梭呢，也可以在太空当中去偷取呢敌国的这个卫星啊。可是呢，太空梭的缺点啊就很明显的，就是呢成本太高了。你想想看啊，如果呢它今天以它的飞行速度呢，每个小时超过28000公里，绕地球只要90分钟，那是不是呢你必须要付上很大的成本代价呢？好，那么在空中呢其实也是需要被管理的啊，因为呢除了在地上的这些交通啊，我们需要一些单位呢去管理之外，其实在空中呢也有很多的飞行的这些不管是飞机啦，或者是刚刚讲到太空梭啦哈，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呢要介绍的人造卫星啊。好，那这个管理的单位呢，花儿姐姐介绍一下全世界最大的国家美国，他们呢有一个哈，就是航太总署呢去管理这个空中的这些器具啊。好，那它的缩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NASA， 那它的全名叫做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好，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它的名字呢很长，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讲 NASA。 那 NASA 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关啊，它专门呢负责制定执行美国的民用太空计划，以及进行呢航空科学还有太空科学哦。那它是呢在1958年的7月29号由美国总统艾森豪签署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创立 NASA， 在1958年的10月开始运作，来取代呢之前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那后来呢，这个 NASA 呢就负责管理阿波罗登月计划，还有太空实验室以及太空梭这些呢美国太空的一个探险的任务哦。 啊。那在2006年的二月，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一个愿景哈，就是开拓未来的太空探索、科学发现以及航空研究。所以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它的使命、它的 mission 就是要理解并且保护我们依赖生存的行星，以及呢要探索宇宙，找到地球外的生命，还有要启示我们的下一代去探索宇宙。所以在太空计划呢之外，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呢，它还长期的研究了民用以及军用的航空暨太空的技术哦。所以是不是很酷呢，小朋友？好，小朋友知道吗？其实 NASA 呢，它一开始发展啊，它会历经呢很多的时期，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它会有不同的任务啊。在1957年10月4号，俄罗斯就是苏联，它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的人造卫星，就是史普尼克一号之后呢，美国的注意力啊才把这个眼光转到了刚起步的太空作战啊。好，那后来呢就是有太空竞赛，在1957到1958左右啊，因为刚才花儿姐姐说到苏联在1957年10月4号的时候成功的把第一枚的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呢送到太空，所以美国的注意力啊就转到自己呢正在起步的这个太空的工业发展。那后来呢也进行了一个水星计划，这个水星计划呢是1958年到1963年之间，然后在1961年到1972年就进行了一个阿波罗计划，也就是呢有三个太空人呢他们登陆了月球。而小朋友，我们也听到了登陆月球其中之一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呢，他曾经讲，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也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I have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介绍了太空梭之后啊，花儿姐姐继续的来跟你讲一个科技的发明，就是人造卫星。那人造卫星呢，其实它的种类有很多。好，那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呢来先讲一下，就是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介绍的人造卫星。前苏联的科学家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在1957年发明了人造卫星，他所发射的史波尼克一号卫星在太空中绕着地球转。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是处在冷战的一个敌对状况，而史波尼克一号的卫星不断地向地面的收音机发出了哔哔哔的声音，这让美国人吓坏了。因此隔年美国就成立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大力的发展太空科技来追赶前苏联。经过了11年的努力，美国迎头赶上，成功的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好，这就是呢刚才花儿姐姐说到第一颗人造卫星啊，是苏联呢他们所发射的。那人造卫星的种类呢，包括像气象卫星啊、通信卫星啊，还有地球观测卫星，以及海洋卫星、 GPS 导航跟定位卫星、天文卫星、军事卫星、科学研究卫星以及技术试验卫星哦。好，那这个人造卫星呢，既然有这么多，它的功能呢到底有什么呢？当然啦，刚才花儿姐姐说到啦，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有这个通讯卫星嘛，那通讯卫星呢其实就可以提供像卫星电话、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这些服务哦。那有的是处在呢需要申请位置的地球同步轨道，有的呢就处在低地球轨道，像比如说一星系统啊。那另外气象卫星呢，它也分成两类，除了不断的向地面去传送的某一个地区的图片的地球同步轨道的气象卫星，在美国、日本、南韩、印度、中国、欧盟都有这样的部署哦。那另外呢还有通过南北极的一个绕极卫气象卫星，比如说呢好这个福卫三号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轨道啊，叫做墓地轨道。这个墓呢就是坟墓的墓啊，墓地轨道。那墓地轨道呢，它分布在地球同步轨道上面的30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还有太空的垃圾问题啊，那在这个低地球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其实呢它可以呢转头调回啊大气层当中去燃烧殆尽哦，或者是呢落在南太平洋的这个卫星坟场啊。那在远高于这个低轨道的地球呢同步轨道，操作者呢他会设法在这个寿命的结束之时哦，把这个卫星呢推离珍贵的同步轨道，然后呢推入更高的墓地轨道。好，是不是很特别呢？好，那人造卫星呢既然有这些功能呢、啊、小朋友，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万一这个人造卫星呢它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其实啊，人造卫星的寿命啊，主要呢就是取决于它的携带的燃料的多寡。像比如说中华卫星一号，它的任命呢，它的寿命就是2年，设计的寿命是4年。那发射之后呢，中华卫星一号呢，它就把那个靠地球的这个重力所提供的向心力，就绕着地球运转了。可是呢，中华卫星呢一号它所飞的这个高度呢不算太高，所以当地的大气对于卫星的摩擦力，使得它逐渐的减速。那这时候呢，科学家就要借由中华卫星一号上所携带的这个燃料，随时为中华卫星一号呢加油打气，然后让它维持呢在正确的一个轨道上面的运转。只是这个燃料呢总是有用完的时候吧，这时候呢我们也都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中华卫星一号呢好坠入到地球的大气，然后摩擦燃烧呢化为这个灰烬啊。所以呢好，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也只能够怪说这个太空中好像没有设立加油站诶。所以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造卫星啊并不是因为呢好这个被别人撞到寿终正寝，就是不见了，而是因为在太空里面啊其实这个意外还挺多的呢啊，比如说卫星的太阳能源板啊它可能就会被流星雨给打 快。有些时候呢，那些飞得比较高的人造卫星，像比如说同步卫星，它们所在的高度啊，大气都比较稀薄，而大气的摩擦力是比较小的，所以它本来寿命呢比较长啊。但是呢，在地球磁暴，就是这个磁场的风暴发生的时候呢，在这个高度的地球磁场的方面的话，那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那因为这些卫星呢，它本来就是靠着地球磁场呢来分辨方向的啊。那么当地球磁暴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啊就很容易的迷失方向。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后半段介绍了人造卫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啊，就是人造卫星呢也是在空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卫星呢除了容易失去方向之外，它的太阳能源板呢也会对错方向哈，也不能充电了。所以当它遇到磁暴的时候，这磁暴过去了，地面控制站呢哈要拯救它也来不及。就算它运气很好啊，然后备用的电源没有用完，可能还可以接受地面控制站的一个指令啊，利用所携带的燃料来矫正它的姿态跟轨道。可是呢，因为卫星呢携带的燃料有限，然后又没有太空加油站，所以连着遇上几个磁暴的话，那这颗卫星呢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不能够这个回到正姿势，然后来服务人类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